周师傅建议武英文去找深山那个老道，这个老道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，就连附近的老百姓也不知道，就知道数年前来那么个老道，在那小庙里头一忍。哎，这老道有时候还上山，有时候采药，总之他不闲着。听说会武术，但没看着。武英文呢，恨不能让兄弟一举成名，费多大的劲儿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心说自当有病乱投医了，试试看吧。恳请周师傅带路，他们去了十个人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还买了好些礼品。结果第一次到庙上一看，哎呦，这庙可真清苦，一层殿，旁边有个下屋，这老道就住在下屋，屋里黑黢溜光，门都敞着，也不怕贼偷，也没什么可偷的。结果他们扑空了，老道不在，他们在门口等了一天，老道没回来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呀、啊！来回六百里，能说回家吗？就住到附近的农村里头了。第二天又来，老道还没回来，连着去了七趟，老道都没见着。后来这武英文就有点泄气了，心说老道上哪儿去了？哎，那回家吧，等将来有了机会再来，就这么回了家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哥两个周师傅又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这回碰锁他了，铁将军把门。哎呦，老道出门了，这是又在附近的农村住下，没事派人来看看，每次都是锁他。就这么又过了一个来月，依然没见着。说这话又冬天了，他忍了一冬，到第二年春暖花开，会同周师傅又来了。哎，这次真不错，把老道给堵上了。老道正干嘛呢？正在屋里头烧饭呢。哎呀，烟熏火燎的，听见脚步声音，这老道扭向回头一看，施主，你们找谁？哎呀，武英文一看这老道可太老了，皱纹堆垒，脸上的肉皮松的跟门帘子差不多少，这胡须啊是不少，但是都赶了粘了，成了胡须饼了，满头的头发好像乱草，在上的一拢，拿根柴火棍在上的别着，身上那破道袍补丁摞着补丁，刚才叫烟呛的直淌眼泪，那手跟炭条差不多少，可见条件之艰苦啊。武英文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我们特来拜会呀、啊，来了好几次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还有点耳背，我们来瞧您来了，来了好几次没见着，这次有幸得以相见。
哦，看我干什么呢？快死的人了，快屋里坐吧。哎呀，这有烟熏火燎的，快快到那边坐。
老道还挺热情，让他们到外间屋了。外间屋一张桌子三条腿儿，那怎么办呢？里头拿砖头摞着当条腿儿。说这屋我哪儿坐呀？没凳子，大伙就站着。老道也站着，
实在对不起啊，连个凳子都不趁啊。这说这话是去年呐、啊，老阴天下雨没柴火烧，把凳子劈吧劈吧都当柴火了。几位见笑了，哎，几位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买蘑菇啊还是？
不，周师傅笑了，老人家。这位啊，姓武，叫武英文。这位是他兄弟二爷武英杰，离您呐也不太远，300多里地儿吧。 听说您呐是个了不起的高人，特来拜会。你瞧，这给您送的礼品，净吃的，几乎往桌上一摆。老老道一看，
都给我的
啊！
哎呀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不怕你们笑话。这两天我都没吃东西啊，我先尝尝。
说着，伸手把包打开了。能给他送烧鸡扒鸭子吗？当然不能，他是个出家人，都是点心。再看他抓起来往嘴里就塞呀，狼吞虎咽，然后把那酒打着咕咚咕咚就灌了那么几口，
好香好香啊！
武英文说：“那您就多吃点吧。”还噎着了，吃的太急了，
你们见笑了，见笑了啊！
大伙儿谁也不言语，看着他吃。时间不大，六包点心全吃进去了，两坛酒灌下一坛半去，剩下的他舍不得喝了。
留点吧，晚上睡不着，天凉的时候再喝。哎，光叫你们看着我了，多有慢待。
说到这儿，周师傅乐了。道爷，您知道为什么给您送礼吗？为什么拜会您？
不知道，我没问呢。
有人跟我说，您隐居在此地，您是个了不起的高人。哎，因此五世弟兄想拜您为师，学点能耐。
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！
啊，没听见，合着白说了。这二位想要拜你为师，跟你学功夫，学能耐，你听懂了吗？
哈哈，谁说的？我从来没练过武术，一窍也不通，他们纯粹胡说八道。我不会呀、啊。
老人家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、啊。您肯定是隐姓埋名了不起的高人，我们可都是诚心，您了千万别隐瞒了啊！我这不，我把他们哥俩都领来了，我们来也不太容易啊，抛家舍业。哎，我说道爷，您就大发慈悲吧。说着，武迎文一躬扫地呀、啊，道爷，大开扇门，把我们收下吧。武迎杰有点含糊，稍微迟愣一下，那意思行吗？看他这样，走一步掉一块，活不了几天的，他会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大哥也太虔诚了，可是哥哥失礼，为自己好，自己不愿意。也得随大溜，所以他没言语，也鞠了个躬。周师傅也紧说，最后老道说了：“
实不相瞒呢，我多多少少啊会那么两下，什么三角毛、四门斗的，这为的是啥呢？就是啊，活动筋骨。”要不我一个人啊，要趴下就完了，怕死啊。我不会别的，那你们非要拜我为师，我就得教给你们三角毛、四门斗啊。我现在就练练，你们现在就学，学完了你们好走。
武英文一听也含糊了，我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偷着瞅了一眼周师傅，周师傅也有点含糊了。道爷，您说的是实话？
真的，我真不会啊。你说拜我为师不糟践了吗？对不起呀、啊，等我下辈子学了能耐，再收你们为徒吧。
这不废话吗？谁能等到下辈子？尽管他这么说，武英文就发现，就这老道眼角的余光是锃明刷亮，偷眼观瞧，他那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一样。 可以断言，他肯定会武术，他不乐意暴露身份。最后经过再三再四的恳请，套了辆车，把这老道接到武家庄。好家伙，接到家里像圣神一样。手下的人一看，这怎么了？我家主人是挣了俩钱没地方花去了，哎，在外头净捡零碎，前些时捡了个破老头，现在又整了个破老道，也真有点意思。哎，有钱人呐，那玩意儿他不这么造，他那钱也花不完呢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总之这老道之从来了之后，那一家人带入上宾，上顿吃好的，下顿吃好的，给换衣服他不换，穿新衣服不得劲儿，他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。有一次哥俩跟他闲谈，武英文就说了，道爷，我弄了本书，这书有的地方我看不明白，所以想请一位高人呢把这书读透，再把能力传授给我们。我们认为你老人家就是我们要想找的人，你看看这本书好吗？
我都不怎么认字啊，看啥呀？那书在哪儿呢？
我现在就去，请您过目。武英文心说话，你有没有能耐在此一举，这就是试金石。等把天地人神这本宝书往他面前一放，这老道大吃一惊，顿时变了样了。原来显得痴傻呆捏，现在奔儿腰板奔儿只眼就唰睁大了，拿过这本书来，翻了一篇又一篇，翻了一篇又一篇，从头翻到尾，最后把书合上往桌上一放。无量天尊呐、我施主啊，你这本书从哪儿得来的？哎，老人家有所不知啊，这是一个老年人送给我的。这人在哪儿？上洛阳看亲戚去了，至今未回。他姓什么？他说他姓李。哎呀，我说施主，你知道这书的来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听那老李头跟我讲过，这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亲笔所著，集一生的经历，这是心血的精华，所以呢编撰成书了。哎呀，这里边宝东西多了，我所知的就是这么多，你以为如何？哎呀，武施主啊，这可是一本宝书的宝书，据我所知恐怕就是这么一本，第二家没有啊。有道是缺者为贵，况且这是李药师一生心血的结晶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哎呀，要是用他的人，这无穷的奥妙啊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东西。道爷，既然如此，您能不能收我们为徒啊，传授我们本事？施主啊，说实在的，我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二五眼，太平常了，我要交给你们能耐等于欺骗你们，你说是不是？但你们非要拜我为师，非要跟我学，我却之不恭。这回既然有这本书了，我心里有底了，我这本先生按书教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行啊，只要道爷您答应，提出什么条件我都允许。那行了，就这样老道住下了。没过几天开始按照这书传授他哥俩能耐，这一教可了不得了。你看这破老道说的客气什么三脚猫四门斗， 满不是那么回事，等交上了，哥俩这才发现的确周师傅说的对，这老道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，举手投足身法那个快登劲就甭提了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特别是他按着本本这一教，哥俩的能力层层层一个劲儿往上升。那么武英文呢，一家之主，能说在家里就学功夫吗？外边有些事儿他得去应酬，做买卖他得出门啊，有时候一走就半年，少说也得两三个月。只有武英杰一天不耽误在家用功练武，有时候大爷回来了一看二弟的功夫比走的那时候是大有长进，他心里特高兴，看来我们的心血没白费，请这破老道算请对了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这一本几乎都交给他们哥俩了。特别是二爷武英杰学的是最透彻不过，把他大哥的功夫给甩到后头了，那他哥哥也高兴，只要我兄弟有出息比我有出息强得多，这也对得起死去的父母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这老道一晃在他们家就住了十年呢。这十年的功夫，二爷武英杰这个能耐死冷这一下子钻上了天呢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，排兵布阵是无一不能，他这身份是高的了不得。有时候这老道呢还按照这个书给他们讲，光练还不行，讲这个江湖绿林道的规矩，哪有什么高人，他的特长是什么，他善于使什么兵器，这种兵器的奥妙在于何处。说完古代的，说现实的，演示下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也不管是少林、峨眉、昆仑、莲花、武当，各门的高人，各门的特点都给二爷讲了。二爷小脑瓜也好使啊，记了个真真切切。后来说来说去，说到开封府，说到上三门，形意八卦太极，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他的传人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还有个了不起的高人，就是当今最走红的白眉大侠徐良，把他们的特点全给介绍了。哎呀，二爷有时候高兴了就问师傅：“您来究竟是哪位呀？”师傅，咱们爷俩出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啊，您来的时候我是个孩子，现在我要奔中年发展，难道您还瞒着我吗？师傅，您究竟是谁？哎呀，问这干什么？一问我就心烦，我不乐意收徒弟就在于此，没事老问这个，往后不许问啊。过了些日子，武英杰又问师傅：“您到底叫什么名？”把老道气急了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你牢记莫忘，我姓吴，我叫吴明世，记住了吗？”我啊，记住了。始终这老道就没报名。后来老道有事走了，临走前提出个要求，说你们哥俩都在这儿呢啊，我跟你们处了十年，你们对我不错，我分文不要，我视名利如粪土，这个钱是身外物，没钱我也活了这么多年啊，我不要，但是这本书得借我看，看完之后或者我抄写一份的原物再给你们退回来，我没说的没说的，这本书就落到这破老道手里头了。 就到了今天，他们也不知道这老道是何许人也。可老道拿着本走了之后，转过年的开春，哥俩骑着马去看望老师。到庙上一看，碰了锁头了。打那一天开始，老道是踪影皆无，就消失了。那位说：“这老道谁呀？”谁？在本套书上可是太了不起了。将来到下文书，咱还要做详细的交代。那周师傅说的真不假，因为他的身份太高，他隐居于此，现在败露了，被人发现了，又收了徒弟，不想再在这混了，所以拿了宝书之后就消失了，上哪儿去了将来再说。单说哥俩碰了锁头了，连续三次都是碰锁，就知道老师有意的回避，也就不找了。不找了，现在他这个能耐可了不起啊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。他就跟他哥商量：“哥，我听咱老师说什么，现在分五宗十三派81门，我不服气儿。什么五宗十三派？咱跟咱老师学的能耐，咱跟他们外界一点关系没有。我说咱自己成立一派不行吗？啊，那你说咱成立什么派？什么派呀？我想想啊，那本宝书上不有天地人神吗？咱就成立个天地派。从今之后，武林六大派，您看这好吗？”哎呀，武英文点了点头。二弟啊，我欣赏你这个魄力，你这个想法我也拥护，只是咱成立一派谁承认呢？人家都不承认，咱不等于没成立吗？哥，咱不承认没关系，叫他承认。那怎么承认？打呀，这牌子不都这么创出去的吗？咱们天地派，您是大当家的，我是二当家的，你守堆儿，我闯天下，我就会会五大派81门的门长，我就会会普天下的高人。老师跟我说了，我心里都有数，谁有什么能耐，我这肚子里都有一本账，我对症下药啊，谁不服我揍谁呀、啊？多的服了，多拉倒了，力逼着他们承认咱的天地派。哎呀，二弟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哎呀，哥哥，您这人太好了，您太老实了。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，你放心，兄弟肯定能闯荡天下。